我们这次咱们就分享题目就论祷告，祷告中的苦乐，题目叫祷告中的苦乐。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分享关于圣经，一个基督徒，我曾经和弟兄们讲什么叫基督徒，是有着基督生命的人叫基督徒，信了耶稣以后得到了新生命，被神重生圣灵重生了的人，这个人有新生命，新生命这个人叫基督徒。这个新生命呢，他要长大，和我们母当母亲的生小孩一样，生下来小娃娃很小很小，他就要长大的，长大得有一定的要素，一定的条件，起码要吃饭，要吃奶。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呼吸，没有任何一个小孩不会出气儿的，所以那个妇产科大夫生起小孩的时候，各位都有经验，我们在医院里都就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。小孩生下来刚一出了母亲的母腹，把头朝下抓着脚丫子，啪的拍他的背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小孩在母亲肚里的时候，他不出气儿的。因为他靠他母亲的血管供应他的营养，这个小孩一生下来了，离开母体了，他呼吸了，对他来说是十个月在母亲肚里的不习惯，他就不会呼吸，不应该呼吸，他呼吸的话，那羊水不都呼到肚里去了，他不呼吸了，他一生下来和母亲血管断了，他应该和大自然接触了。所以那大夫呢，背一拍小孩，哦，一声一刺激，行了，大家放心了，活孩子，活的有生命的。我单位里有个同事，生下两个都不出气儿，生下两个这拍也拍不响，死孩子不会出气儿，话叫没生命，有生命的都会出气儿。这是今天我们拿个咱们今天的这个肉体的这个例子来说，今天基督徒的新生命也是这样。你有了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它也要长大。第一个要吃干粮，吃什么？就是读经祷告，读经。就上次我们分享的，一个基督徒他也读读圣经，也是多听神的话，他的生命绝对长大。绝对长不大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呼吸，他不出气儿，这个孩子其实绝对就是没有生命的孩子。就是我们除了读经读神的话，这有学主耶稣说过这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没有神的话，丰富的供应你的心灵，你这个生命大不了。第二步就是祷告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是我们和神呼吸，和神交通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和神要沟通，要有来往的，要互相有来往的，这就是祷告。我们肉体的生命呼的是氧气，吸的是氧气，吐出是二氧化碳，废物，你们的二氧化碳是废物，吸进是氧气。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灵生命祷告，也是有吸有呼，吸什么？吸收神的话语，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是我们吸。呼出什么？我们人生在世，在这世上活着几十年，有许多的难处，都是我们力不能胜，疾病啊、痛苦啊、缺乏呀、经济的熬炼呐、失业呀、等等的家庭不易这个事儿，都是我们心里也带来很多的难处。这些难处你上哪儿说去？跟人说没用，谁也帮助不了你。我们向神说去，向神那儿吐这个。吐我们的二氧化碳去，神啊，我有这个难处，我有那个难处，我得求你帮助我。神啊，我实在是过不去了，就向神说。 向神吐出我们里边的那个废物，哎，从神那儿，神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某个问题，吐出了我们这个苦情，哎，神就与我们相应的神的话就临到，这话一临到里边，失望变成盼望，软弱变成刚强，灰心变成有盼望，啊，胆怯变成刚强，是这样的吗？这样那么一呼一吸和神有这个来往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生命它就长大了。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锻炼身体。一个小孩能吃能喝不动弹，这小孩也长不大，也长不大。所以这个小孩子淘气也就是正常现象。你咱们这三个小孙子淘气，这是好事情。我家那小外孙子淘气，他上床上去，他都不好好上，他敲个桌子都打个把式上去。他从这床上那床，一米多远，他就跳上去。他母亲就讨厌他，说你老实点，你别这样。我说你别管他，这叫锻炼身体。他吃饱了喝足了，他不动弹，这小孩怎么能大呀？说他老动了，他走路他从来不是一步一步走，都是跑，啊，这是好现象。基督徒的生命除了吃了喝了祷告了，另外还得锻炼身体。锻炼身体就是参加侍奉神，侍奉传福音也是锻炼身体，把你所得的东西告诉别人，这是锻炼身体。另外参加教会的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都要当客人啊，聚会了我就来了，散会了我就走了，这叫客人。对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当然聚会我来了，那倘若可能你最好比如说十点钟聚会，你最好九点三刻你到，你早点来，早点干什么？当然咱们这个家里的家人不，你如果到礼堂，到礼堂去，要不要摆个桌子啊，摆个凳子啊，就跟那个，你有别人知，所以心没有，你不要到时候成现成的，一散会一摸嘴就走人，这个你不参加侍奉，你生命长不大，长不大。那今天我们重点就是教徒第二件事，论祷告。祷告是一个享受，祷告是个福乐。你想想，我们和神祷告，和神有交通，你说那是不是其乐无穷啊？我们人之间还有好朋友，什么叫好朋友？这俩人谈的话，越谈越投机，是不是？俩人在谈呐、啊、谈呐、啊，那个好朋友谈话谈的一够。所以那个古时候说了，这个人逢知己千杯少啊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俩人不对头，说半句话就讨厌了，没词儿了。咱俩一头，咱俩说千杯少的，那古人说就是喝了一，就是在一块一边喝一边聊着，一边喝着酒聊着痛痛快快的没完没了，他是个享受。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基督徒不可以不祷告。另外，祷告这件事不是学的，不是啊，我学祷告，不是的。祷告，你只要你有新生命，你都会祷告。就是一个小孩生下来都会出气儿，不出气儿的时候还生命。你今天要真是清楚重生得救的，是什么儿女都会祷告。那么有好多人说，我不怎么不会祷告呢？你说那不会祷告是指什么说呢？是指说啊，我怎么不像某某人一张嘴呱呱呱呱呱呱从头到尾啊，有祷告祷告有高潮，最后有末了，有结尾，我来大门咱们一系列的那么顺当，呱呱呱呱呱呱，我怎么不会这个呢？这一套东西你不要学，什么都祷告，没有一个不会祷告的，除非你没得救没生命，没生命你祷告不了。 有生命是祷告，是生命的自然的现象。就如你生下来出气儿，出气儿是要学习的。照样我们向神祷告也是自然灵生命的需要。你比如说我们心中有难处啊，哎，主啊，这是咋办呢？主啊，不许祷告，你不会，你能说你叹气都不会啊？有心中有困难了，有失望了，有难处了，你里头叹气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的。况且我们软弱，本不晓得不会祷告了吗？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了吗？但是圣经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这是圣经说的话呀。所以我们的心里只要心向着神，哎，主啊，救我吧，主啊，这就是祷告。你怎么能说不会呢？会的，祷告向神祷告都会祷告。但是啊，你等到慢慢的操练的时候呢，外表的形式的祷告，我们班那好学的，在这么学习的，啊，你要注意时间，注意地点，啊，各方面，还注意祷告的目的性。比如今天，我们在这聚会，我们是为了聚会敬拜神，对不对？今天请某某姊妹为我们聚会祷告，你说人家是请你祷告是为了今天的聚会祷告，求神祝福，求神和我们同在，求神安静我们的心，求神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见神的心，这是你祷告的主要的内容。你就不需要祷告了，某某姊妹得了癌症了，快死了，某某姊妹她家里有什么难处了，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你这个祷告就叫废话。各位明白这意思吗？不是不可以祷告，在什么时候祷告？在祷告会上去祷告。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把各弟兄姐妹的家里的难处你都带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不是个祷告会，所以这就是个好学习，需要给你提醒一下的，慢慢大家注意时间、地点、场合，这是好学习。问题就是我们从本性来说，那个本质来说，凡是真正基督徒，他都会向神祷告，向神起码会叹气。哎，主啊，有一位老姊妹，这老姊妹啊，神也怜悯人呐。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的心很诚，向神诚实。他家里什么情况？老姊妹，这个那时候还不是姊妹呢，老太太，她的脖子上打个大粗脖子。丈夫呢，老头出了车祸，把腰打断了，半身是瘫痪，住在医院里头，经济又困难。真是全家里就无路可走了。老太太在病房里就喊了：“老天爷呀，老天爷呀，我咋活呀？我的日子啊，老天爷呀，救救我吧！”他就这么说，就这么来了。这不就是祷告吗？这就是祷告。正好呢，住院的里头有一位基督徒老弟兄，也在这养病呢。就告诉他的孙子，你去问问那老太爷，他祷告什么呢？你叫老太爷干什么呢？那个孙子就找那个老太爷去了。老奶奶，你方才喊什么来着？我喊老天爷呢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家里这个那个的，我没法活了。哎，我爷爷叫你呢，我爷爷，你到我爷爷这儿来。他的爷爷就说：“你别喊老天爷了，你喊主耶稣啊，你救救我吧！你这么喊，你说是好，反正有一位神就行。主耶稣啊，你救救我吧！不是祷告，不是祷告，这个祷告今天这老姊妹到我家里来过的，他就跟我讲，正好那天晚上 我在当地教会就讲信心，就讲信心。他给我送了题目来了，他弟兄你看看我的脖子。我说怎么了？我这脖子蛮好的，很蛮好，我原来是大粗脖子啊。然后就说他这段历史了，怎么怎么他怎么信耶稣。我这么一祷告一喊主耶稣，我的脖子就没了。我老头那个半身瘫痪也恢复了，这老头我也见过，问万事难处都解决了。我原因什么？就是向神祷告，求神帮助。人是无能为力了，人已经到了尽头了。谁祷告，我们心中有什么难题，家庭问题，夫妻的问题，儿孙的问题，街坊的问题，社会上的问题，上下级的关系的问题多了。人活在世界上难问的事多了，心里最难的事就要祷告。基督徒祷告还跟世人的那个一样，我们有特权。基督徒的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权利，这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。向来主耶稣说，向他们门徒讲，向来你们没向我求什么，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我是门徒跟随耶稣跟随了3年多，向来没求什么，用不着他。那时候门徒跟着耶稣，耶稣走哪儿跟着他，一个不吃的找耶稣，大风大浪找耶稣，鬼赶不出去要找耶稣，所以那门徒都成现成的。现在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了，要不想去十字架，要回到天上去了，这门徒就有点好像没有母亲的孩子一样了，失丧了。说耶稣就给我们给他们留下一个权柄，你们我离开了你们，我是肉体是离开了你们，但是你们可以借着祷告和我有交通。这不是主的应许吗？你们要奉我的名向天父求什么，我就为你们成全，为你们成全了，荣耀了神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是特权，神给你的特权，可以向神祷告，和世人说那哀哼叹气那不一样的，本质上不一样的。这个特权你要不用，等于你自己作废，对不对吧？特别不明白一句话吗？一个人在一个官儿正在位置上的有权，你有权不用是不起作废吗？等你一下台说话没用了，人不听你了。你在台上说话就管用，你在台上有权有权柄，你不用你权柄，那么你就等于作废吗？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有了生命，神叫你向他祷告，生命本身要求要祷告。还不祷告，就是我们心里过不去，活不成了。我们要向神呼吸叹气祷告，神也给我们权柄，可以向他祷告，是特权。人家们就是先拿个好处，你就不用，那你等于自己放弃权利吗？那当然，你的亏损就大得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就是呼吸向神呼吸，和神灵里头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我们用心灵诚实和神来交通。哎呀，一来一往一来一往，我们向神吐出许多二氧化碳，这个叹气悲哀难受痛苦忧伤，好多的事情都向他倾诉，他把新鲜的空气带到我们里头来，把神的话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，就解心灵里的解救了我们的难题。而且还有一件事，基督徒遇见问题的时候， 不是环境决定我们的心灵，是我们的心灵决定环境。当你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你心灵里的光景和神的关系调整好，环境就变。不是环境变了你里头变，是里头变了环境变。各位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基督徒太有福气了，你里头变了啊。比如说你遇到个大难题，真是地不能信自己，跟自己的判断，我是无能为力了，这件事只有神自己做，我是没办法了，你就来的逼着你做的环境，逼着你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神啊，我是没办法了啊，你没办法，神说好，我就等着你这个呢，你要有办法用不着我神帮助你了，你自己就有办法吗？你有小本事你用我干什么？神说你走到了捷径，你没有办法了，神说你没有办法了，你来投靠我，但我的能力一附近你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我做个小见证，就我那个小女儿，这个我们的妈妈都认得，去广州大学毕业以后准备工作，我们长途电话打电话了，爸爸，我毕业了，给我留校了，当助教了。哎呦，你这毕业大学毕业留助教是不是好心啊？他在班上是第二名，成绩第二名，是留校了，当助教。哎呦，感谢神呐、啊！那好啊，感谢主，那、你真是神恩待你。叫了好几个月又来电话，我不行了，当不成了。我说怎么了？因为那个第一名的人呐闹意见，说我考第一不留下，你把第二留下了。那校长一说，干脆一个也不留，然后把我也给免了。又完了，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都一个人，你说孤孤单单，我们远水不及近渴呀。那只好一条祷告。过一段又来了，爸，这回我什么了？我考上研究生了。我说那也好啊，考研究生不也很好吗？很好，感谢主。哎，又过了好几个月，真正的休了半年，又来电话了，研究生也当不成了。我说那怎么了？又当不成研究生？研究生得往上报州，往教委打报告。报告可把我名字给忘了，我说忘了补上吧，他说人家是不想补，完了。你说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孩子一个小女孩已经啊在一个人在广东待了快两年了，人家七月份毕业，他到了十二月份还没有落脚呢。我家的子女说了，你去一趟吧，你去一趟吧，孩子一个人挤进不了这个男人，我就去了。去了，下了火车，当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孩子在操场，我们俩交通。我说孩子，你把前前后后跟爸爸讲一讲。我就说来龙去脉一讲，我说爸爸没办法，爸爸没办法，爸爸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我们只好祷告。我们有啥办法？广州也不认识人，咱们说是就所说就走后门也一地方走去找谁去？我说爸爸没办法，祷告，心中有意思，红海分开，这不是以色列出红海的时候，这不是前面是红海，后边是埃及追兵吗？那不也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吗？那摩西把帐篷海里一伸，海水忽然就断流了吗？以色列行干地吗？我祷告，这个意思是来洪水分开。这时候还洪水还没分开呢，怎么分法呢？我每天早晨，我跟孩子两人 去进行祷告，祷告就把今天的事儿，我说神啊，除非你红海分开，我们是没办法的，我们去找这学校有关的部门都找到了，找谁谁也不管，都不管。这时候他妈妈来电话了，我说难解呀，难，这个问题太难了，除非神红海分开呀。他说我祷告主了，沙漠地开江河呀，你看看我们俩对着一块儿去了，我就祷告洪水分开，他是沙漠地开江河，那只好仰望神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那只好交给神吧。这时候啊，就到春节了，离春节的计算的话还有五天，不是六天，就到了春节了。学校老师把抽屉都关上了，都不办公了，回家忙活过节去，过年去了。我们那时候还没着地呢，没办法，找谁谁不管，只有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答应，没有路走了，只有红海分开。突然间我们正在院子里面，学校派人找我的女儿，找她，学校来找她来了，快点快点，去上，快去。我女儿是怎么的，换校长了，换了个新校长，现在那会儿换了个新校长，新校长一上任，旧校长老校长就把这个工作给汇报了，现在还有这么个遗留问题儿，某某孩子这些如何如何，现在还没安置。那个新校长把他们旧校长骂了一通，你怎么搞的？你这毕业了半年了，你还没给安置好啊？啊？那谁搞笑的？嗯，这么一句话。这学校就找孩子，快来报道去，又给你留校了，就听第一下不是红海分开了。然后我们俩上午就给我打回去，跑这门打起盖章，那盖章盖，这不但盖章还补给我们400块钱，连路费都留了还。然后都打完票了，赶快买火车票，我们就翻回到上海过的春节。你说弟兄姊妹，这个难处你要没有神的，我们没有这个向神祷告的权柄，你说这个难处是好事是坏事？如果要没有这么正大的难处，你说我们能经历神洪水分开吗？我们能够经历沙漠地开江河吗？经历不到的。你都想拼过你平安无事的生活，安安稳稳的生活，你还想经历神？没门，没那个事儿。天天平静安稳，哈利路亚，天天平安无事，天天平安无事，还想经历神？没那个事情，没那个事情。所以说，从这说，那个适当的难处和患难对基督徒来说，是一个化妆的赐福。借着这个环境逼着你，让你自个儿力不能胜，你自个儿觉得我自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你只好来到神面前，逼着你向神去吐个二氧化碳去，你不去吐一请恕，只有多心的祷告不在乎长短，在乎心灵诚实。大家记住那个彼得没有？彼得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，一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耶稣一看是主，彼得就情不自禁，主啊，我也去走两步，我说你过来。彼得在海面上走了几步吗？走了几步，一看风浪甚大，你害怕，砰，跳下去了。一跳就训练过吗？主啊，救我！不是主啊，救我四个大字，再加上惊叹号五个字，主啊，救我惊叹号，不是五个字，主啊，救我！主一声说：“小心的人呐、啊，你都走了两步了，你今天还看？你看风浪是大，你就掉下去。” 孝心的人呐、啊，你救上了，你拉倒上来呢。所以在全本圣经祷告最短的就比喻这几句话，四个大字：主啊，救我。所以我们遇见难题的时候，那么换句话，风浪山大地底下来说，这是一个好处。不然的话，他还经历不到神那个大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活着，咱们就说看着都彼此都不知道，看姊妹们弟兄们你们都挺平安无事，我要你不用说，你有你的难处，我保证你，你没有绝对平安无事，没有。你看我可能也怪不起来，老弟兄笑呵呵的啊，这讲那讲的，我讲到是讲到我的心里的难处，你们不知道。我的家里有我家里的难处，我个人有我个人的难处，难处是难处，难处不能影响我的讲道，对不对啊？是咱们今天在座，我就保证每个人都的心里都有这个那个的难处，那是恩典，逼着你去祷告，向神呼求去，向神一呼求，付出你的各种的心中的叹息、劳苦、愁烦，好，神就搭救你，神的话灵救你，圣灵扶助你，你就神就把某一种阳光里头就把我们带出来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回头一看，神的恩典，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祷告是个权柄，你要不用这个祷告，这些事你都经历不了。你只能听听别人的见证，你自己说不出见证来，因为你没有难处。我听见一个，亲自我听见一个弟兄，就是因为聚会我去晚了，不是我讲到，我是参加聚会去了。就是个扫尾阶段，有一个弟兄站着说话，他说这话我都听懂了，感谢神。我这一辈子从信主到现在，我什么难处都没经历过，我都是一帆风顺，我感谢主，我赞美主。他这个结论我听见了，前面说些什么都没赶上，完了他跑来了，他坐下了。我心里说呀，这个弟兄当然感谢神赞美主了，因为啥？吃饼吃饱了，从信耶稣那儿来了，从耶稣来了，都来了好处了，是不是？反正不用说呀，名啊，利啊，地位啊，房子啊，平安啊，身体健康，你啥都有了，儿孙后代都有了，儿女满堂了，你什么都满足了，经济也富裕了，房子也有了。或者你的儿子们工资也都是洋行一年10万加币，好啊，当然好了，感谢神，当然你感谢神了。但是我后来他在那说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以后，我说感谢神，我也不敢告诉他，我也不能说你最好经历经历难处，我不敢有这个心境，但是我心里说你呀、啊，这个弟兄啊，你的生命丰富不了，你太你自个儿说的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还想没经过大风大浪，没经过那个红海风灾，你还想经历活神，经历不了，那叫经历，因为你太平安无事了嘛，你还经历啥？当然你也感谢神赞美主，你感谢赞美主，你那个水平是你从神那得到好处了，你就感谢。人家有人在患难里头感谢神赞美主，这个圣经就叫夜间歌唱。有一个姊妹从北京给我写信告诉我，一张嘴还是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哎呀，我心里就下边是好事情了。感谢神，我呀，我头些天我在马路上站着呢，莫名其妙的来了一个摩托车，把我腿的大腿撞折了。哎呀，我真感谢神呐、啊！我说你大腿撞折了还感谢神？ 我以为你感谢神，后来下边是好事儿呢，把腿给撞折了。他这个无缘无故在马路旁边站着，没说话，那摩托车上的撞，撞什么？哎呀，我心里说，哎呀，我说这姊妹呀、啊，你遭到了这么个倒霉的事儿，你还感谢神呢、啊？人家感谢神，人家感谢神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又来信了。啊，真感谢神，我的腿打了石膏了。大夫说了，三个月不许下床。我真感谢神，这一回我就可以躺在床上好好念念圣经。我真感谢神，人家又感谢神了。要咱们了，倒霉了。我们的灵性不够人。是真倒霉，你真倒霉，早不晚的汽车，你不怨我，我也是亲手交通的功德了，怎么好好撞了我了？人家感谢神，这种感谢叫夜间歌唱，夜间歌唱。倒霉的时候向神赞美神，这种赞美神，神是格外的倾听，格外的悦纳，格外的美。这是第二种的赞美，和你们吃饼得饱的那个感谢神，那不是一个水平。各位明白这意思吗？明白我这意思吗？不是感谢神，水平不一样。你那是得了好处了，感谢神；人家是倒了霉了，感谢神。这俩是一样吗？但是人家倒了霉了，从人家看倒了霉了还感谢神，这种感谢神在神的面前属于一个光景，比你那个平安无事的感谢神那个灵性的光景，那不是一个水平。换句话说，夜间歌唱的基督徒，他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接近成熟了，生命成熟了，老练了，成熟了。谢谢天父，这都是祷告的果效，祷告的果效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遇见一点这样那样的难处，你千万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都是恩典，都是。只要你做了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各位啊，咱们是神家里的人呢、啊。我来到这儿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真的，我没有旧客思想，没有，我就来到这儿。这一代的教会，十几处教会，我走到哪儿，只要信仰存在，都是我的家，都是我的家。哪个地方需要叫我分享分享，我都只要我时间辛苦体力可以，我都不拒绝，都是我的家。我就将来我回去面对咱们国内一大片，还是我的家。只要奉主的名聚会的地方都是我的家，我们谢谢天父的恩典。所以啊，这是祷告的一个重要性，祷告的重要性。祷告不单纯是要向神要，要这个要那个，不是单纯要，里头很有丰富的内容。感谢，第一个要感谢。所以你看看我们自己对了，弟兄姊妹一开口祷告都成，哇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对的，这是合乎圣经的。你祷告先感谢，你不应该感谢吗？哇，感谢你今天你要给我们机会，你以为不应该感谢吗？你以为你今天来到这儿了，那是你凭你自己的本事吗？你要昨天前天你闹着要重感冒，你今天来点来不了，你怎么不为你不感冒你感谢神呢？你不应该感谢吗？越感谢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安安稳稳的感谢神，你不应该感谢神吗？所以有个人呐，起的名起的好，叫常感恩，这名起他的名叫常感恩，他会感谢。他什么？他看见别人那个眼睛有一只眼瞎的时候，他看见人瞎眼了，他就感谢神。哎呀，我感谢神，你还给我两只眼睛，让我两只眼看比他一只眼看得清楚。我感谢神，人家感谢神。看见别人有条瘸腿的、一条腿走路的， 他也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没让我腿瘸了，你还给我两只脚走路，我感谢你，我这两只脚应该奉献给你，为你活着，我不应该剩一条腿了，我感谢你，人家常感恩，我们是不是常感恩呢？能有今天的现状，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一个人呢，活在这个感恩的里边，什么叫感恩？啊，这圣经的话就不是我说的，圣经怎么说？凡事什么谢恩呢？凡事谢恩呢？但是什么事儿临到你身，你都要谢恩啊！你凡事不谢恩，凡事是包括好事坏事啊，好事就谢恩了。你不信我们现在听听大家信心的都是好事。感谢神，我找不见工作，生活开出路了，我这回在洋行里工作了，感谢神。当然我们也为你感谢神。感谢神，我儿子找了个对象，找了个好对象，感谢神。你听听教会里的见证，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的，不是这个类型的。你的类型对的，我没说你错了，但是你那个水平是那么个水平，很少有人感谢神，我大腿断了，我为之感谢神，我大腿断了，那才能好好安静进行祷告。你很少有人这么样去感谢神的，很少。因为我说那位姊妹大腿断了的姊妹啊，她也是跑教会的。东跑西，今天看望这个，明天看望那个，忙得不得了啊！忙啊忙啊，忙叨叨的，把自己忽略了，在神面前读经祷告都忽略了，真是让别人得了益处了，自己被丢弃了。这回来了，安静下来了，跑也跑不动了，腿断了，躺在床上安静祷告读经啊！感谢神。是神借着这个让我多读的圣经，和神亲近亲近，和神亲近亲近，人家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的前提要用的，千万不要自己作废啊，那你就丢了大的这个什么呀，大的这个大的福气了。因为就是以上就说这个祷告的重要性，基督徒活的是，尤其在今后末后时代，主耶稣快回来的时代，世界上发生的事儿，各种的灾难性的东西，越多越来越多，异端邪说，道德的败坏，民打民，国打国，饥荒困境，假先知假基督，社会上越来你听的不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坏。我们基督徒处在这么样一个坏的环境里边，恶劣的环境里边，你说我们今天隔壁家失了火了，你说我们这家房子能够不遭殃吗？左边失了火了，右边失了火了，你在中间当然有神的保守，你说你能够心里不惊慌吗？你也是受惊慌的。那边那么煞是病来了，一会儿又来个禽流感来了，那么作为你来说，我们国际市场也要出气儿，你说我们就不得禽流感了，我们就不得煞是病了，你也是战惊恐惧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也就是哇，保守我，我们不要这个那个的，是不是？你心里也是作难的。今后在世界末日快来之前，这种事儿多了。你要没有靠神祷告的力量帮助，我们怎么能度过这个难关呢？内忧外患，你应付不了的，应付不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一段就是我们勉励弟兄姊妹，咱们共同的勉励，要好好运用神给我们的特权，你不要不祷告，那咋祷告？一句话很简单，有啥说啥。神最讨厌的祷告啊，就是什么呀？拿枪做枪钢票。我见过一个人的祷告，我见过一个人呐、啊， 这人祷告是在一个礼拜堂里头，这人因为我坐在头第二排上，那些讲道人那个祷告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从信主以来到现在，我没听过第二个人比他祷告太好的。那个祷告啊，是吧？啊，感谢你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人家祷告连一个口气都没有。你像我们祷告，主啊，这个我们还有这些话，人家没有，呱呱呱呱呱呱。哎呀，我是这人祷告怎么祷告这么好的祷告的？有跳有稳有稳，有开头有高潮有末了有结尾，哎呦太好了，一个灯都没有。我就心里说，这祷告我没听过，太好了，祷告了他阿门了，一阿门我坐在前面第二个台上，我这赶快一睁眼，哎，那个半天他拿一张纸往包里现装的，照单念的。他也是笨，他也往这装的时候也是慌慌张张，他往里坐，赶快往里坐，他也知他不对。你也太笨了，你还没长到阿门呢，你就装啊？人你一阿门了，你睁着眼睛你再装，你再装的再太快的呀，逮着你就蛛丝马迹了，不是？就让我逮着了。啊，我说原来如此啊，怪不得祷告的这么好，在家里把文章都做好了。好、啊，在家里就修辞了，啊，这好啊，谁好啊？大家听得好。神说：“我讨厌你给我做文章，你上我这做报告来了你，你哪叫祷告你啊？你叫有口无心，你这俩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是说了半天都是废话。”都是从你心头心眼里挑出来的东西。大家说你个好，神说我讨厌你，你发的善人祷告又强又重复，不要学这个祷告，学那个土，越纯越好，从心眼里挑出一个话，那个土话。到了给你学学，有一个那土话，那个土东西可爱不可爱？有一个张老师，我们俩住在病房里头，啊，都是病人，我把福音传给他，传了福音以后啊，他是一个师范学院的一个副教授，教语文。我传了福音以后啊，头三天我就带他祷告，第四天呢、啊。第几天我就说，我说张老师啊，我说你自己祷告祷告好不好？啊，好啊，我自己祷告，我就听到你看，他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次自己向咱祷告，你看人家祷告的话，让你听着都把你笑死。哇，我经过某某同志的介绍，他们古人不叫同志吗？听我某某同志的介绍，我信了也信了你了。我呀，我从今以后，我坚决向你靠拢，坚决向耶稣靠拢，知不知道啊？我呀，我有点文化，我听好了以后，我在教会里头也得信徒念经。念经恐怕就咱们查经啊，他以为在庙里头念经呢，我也在教会里念经。你看人这句话，你听一下，你笑死了。人家向耶稣靠拢，神像的意思啥意思？我呀，坚决我要信靠你了。人家说我向耶稣靠拢，这就是国内用的词儿，懂不懂啊？站在哪个立场上向谁靠拢？我们国内的老年人，你得至少十年以前你还在国内，你三十年前你跑到国外，你不懂这话，什么叫靠拢？连他同志你也不叫懂什么叫同志。这个祷告是最猛最土最土最土，可是最有什么神听的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十足的神呐、啊！这种祷告 从心里头有啥说啥，别做那个外表的事儿，学那个外表的那个，不要学这个。人天上不是靠学习，学习是慢慢看着某弟兄姐妹人家是怎么祷告，你慢慢慢慢的顺着你的自然的情况来修正自己，也要修正。难道你在教会里就会这两下子吗？我要靠个龙，看见靠龙吗？你也得慢慢学习。哦，不叫靠龙，叫天天倚靠神。哦哟，我就悔改了。哦，哇，我要一定的天天的依靠你。那你慢慢修炼，这件事都是慢慢学习可以学习的，修正的，对不对？说这些事情啊，就是祷告是个权柄，是一个享受。我们人生啊，怕不怕？心里有愁，但是没地方说去。轻则得精神病，重则上吊自杀。你想，我心里有难事，没地方说去。我说的没人懂，自己感觉自己怎么样悲哀，久而久之，脑子大脑都受了刺激了，就变成个傻瓜了。这不是精神病，你精神病，精神病怎么得的精神病？都是受了重大的刺激啊，他无路可走啊，他无路走了，憋着你把脑袋憋坏了。你实在的憋不住，干脆我别活了，我自杀了算了。但是今天人走的这条路上，不是又没地方说话去吗？我们感谢神，基督徒没有自杀的，基督徒他憋的什么？他说就跟气球一样，这气球左右不是一加风，这往上冒了。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个挪亚方舟？神启示给挪亚进到方舟的时候，那方舟上边有一个什么透光气口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有意思吗？这个口朝上，那意思方舟里头又是动物又是人，八口人都在里边呼吸二氧化碳，那么多的二氧化碳，你说那屋子的空气是不是碳什么了？又在动物连来大便在小便那个屋那个里边方舟里边极不卫生的，它有通气孔，那通透气的，外边要是洪水泛滥，它上面有个气通着呢，透气的。这个冒气就是通气孔，就是向神通的一条道路。基督徒虽然有难处，但是他有通气孔，这就是这个主耶稣保罗说的话。我们有什么宝贝什么放在什么大气里呀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什么？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这莫大的能力有多大？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靠不住我，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去失望，心里也作难但是不失望啊！招逼迫不被丢弃，达到了不去死亡，这么大的能力。什么基督徒有宝贝在这里的？有什么基督徒？好基督徒没有上吊自杀的，没有。他也有难处，他有地方话去。圣灵内住在我里边，给我们一个安慰、盼望、力量、亮光、引导。他都有的，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都有一个通气孔，直通到天上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说，我们靠着耶稣的血随时可以进到什么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基督徒有随时的帮助，不是你遇见重大的问题了，当然神帮助你，平常随时随地遇见问题，神都随时给你帮助。 所以基督徒这么样的基督徒，你有祷告的权柄，可以向天朝天的祷告。你说你今天还有什么难题把你难住？没有一件事，红海分开，沙漠地开天河，这都像这样见证，当弟兄姊妹荣耀归于神。我要做起这个，就今天上午一天去办的。因为啥？神恩待我，神爱我。他常常有各种记录，人事物，他临到你身上，让你来学习这个功课，依靠神。依靠神。另外我们得谈一谈这个祷告有蒙，也得要明白，祷告有蒙福的祷告，就是你那个祷告一定蒙福，你不要这么祷告啊，是我都听到的时候有这么祷告的，你祷告不是轻松的，祷告了半天，祷告完了，主啊，以上这个软弱的祷告求主垂听。你看看他自己承认他的祷告是软弱的，我吓到我和他弟兄叫我弟兄啊，你以后你别，我知道你是对我谦卑，你说哎呀我的祷告实在是太不够分量了啊，我要做个那软弱的祷告，但是你自个儿承认你的祷告是软弱的，那神怎么垂听啊？但是你不要这么祷告，抓住生命，你说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不配的，然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可以向你祷告，求主垂听，求主施恩，求主怜悯，你这样祷告，你不要以上的软弱的祷告，不是你把自己看成是个软弱的，那神说，啊，可怜可怜你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，是的。好，什么样祷告是蒙福的祷告？要有信心，以下这个祷告一定蒙福，一定蒙福。第一条，忧伤痛悔的心，认罪悔改的祷告一定蒙悦纳。你犯了天大的罪，只要你回头向神认罪悔改，神都赦免你。这里有神的话，这不是我随便说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对不对？问题是你认罪了，你认了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他说话算数的，他就只要你向他认罪，他就必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这不圣经说的吗？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向神认了罪啊，这话还得带个小数，你是诚心诚意的认，你不是有口无心的认，耍嘴皮子的，跟神呢、骗神呢、他怎么样，我有事我有事，神就说我有事有事，我还犯我还犯我的，你这个名这个包括你这个比大的，诚心诚意的，哇，我是不是我得罪了你了，求你赦免我，一定蒙心赐赦免。诗篇五十一篇有话，是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。这是第一条，我们有多么大的软弱，只要你心里回头向神认，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，神一定赦免，一定赦免。昨天有一位弟兄给我来电话，他心里非常的苦痛，他是得了什么呢？得了他这个病是太实在脾气了，我也感谢主，每天我都要为他祷告，太痛苦了。他是把这个整个食道都切了， 食道没有了，把那个结肠啊拉到这个嗓子眼这儿来了，都不知道吗？像这人的就不能吃饭，天天为了用营养液往窝往嘴里灌，还再加上疼痛，这种情况下他就心里头难处太大了，他就怀疑他自己到底我得救没得救。我真的我要一天死了，我到底我上了天堂上不了天堂，电话得给我打吧很长时间。他打电话那个呕吐是啥了，刚一呕吐，我说对不起一会儿再打吧，我们打了三回电话，打了三回。哎，我就跟他弟我弟兄，你翻一翻圣经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说你弟兄，你认罪了？我认罪了，我确实看见我是个罪人。那你认了没？我认了。我说你认了，这是你这方面，那么神那方是信实的，是说话算数的，必要赦免这个必字，你注意了没？必要赦免。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的人就是个得救的人了，你就是个重生的人了，不要再怀疑了。他还我还谈了些别的事儿，感谢神的爹，痛悔忧伤认罪的祷告，神没有不悦纳的，没有不垂听。记得不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强盗。有一个强盗讥笑耶稣，那个强盗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呀，这是不是个祷告？”耶稣说啥？今日你和我到乐园去了，过一会儿咱俩不断气了，你的灵魂就到天上去了。今日和我到乐园去了，这个强盗得救了没有？得救了没有？就那么一句话，主啊，德国降临纪念我呀。你说好，咱俩一份到乐园去了。强盗得救没有？强盗受洗了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今天好多人强盗受洗，你问你信耶稣了没？说啥、哦、我还没洗呢。我问你信不信，谁问你洗没洗啊？老把那个洗看得那么重要，那洗光要是管你洗了管什么用啊？你里头信了，生命变化了，外在的形象变成自己见证，这就是洗的意思，和你从死中埋葬同复活了。你仅仅洗了洗里边没变，你那游泳健将一运动员天天在水里泡着，那有用吗？你到澡堂子泡了一上午，你都得救了，在水里一泡都得救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说洗不重要，洗那个重要在哪？你有了生命你得洗，没生命洗了也白搭。明白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负责人，给某个人施洗的时候，你的手要按手在人身上，你的手要伸出来，要负责任的，向神负责任。你不要糊里糊涂给人家洗了一点，他自个儿说我洗了我得救了，身上里头没生命，结果怎么样？反倒受欺骗了。这个责任在你身上，你们做教会的负责人给人洗的时候好好的审动了，你不能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洗，你这一伸手根本他就没变化，他里头生命没变化，你给他写了管什么用？没用。好，所以忧伤痛悔的祷告神一定垂听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必能祷告的就是心存诚实，这就是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一章6-7节，在神的面前你祷告， 你不要心怀二意。心怀二意的人别想在神那得到什么好处。你这个心怀二意的人向神祷告，你如同海浪的大海的浪波浪一样被风吹动飘动，你别想这种人，别想在神那得益处。你嘴里祷告了，你心里就不相信神，甚至二二乎乎的，嘴里说哇怎么的，心里说是吧，他这么说，凡是我祷告了，我祷告你不虚心的话，我可就那么办去了。你已经有了后手了，你后边都有后补，你这种祷告不坚毅，不坚毅祷告神不虚心。这都有圣经的话，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，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谁心向他心存诚实，这种人神帮助你，这种人神不帮助那些个表面上嘴里说的跟心里是两回事，这种人神不帮助你。另外第三种蒙福的祷告，就是圣都圣经的话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主人就说了，在地上你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奉着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同心合意祷告，如果你个人有什么心中的难处，一个人这个祷告的力量不够，你可以找到两位三位同心合意的人，一块儿为某件事情祷告，给神格外的祈定，格外祈定。我也记得几点了，我看看，我做个见证啊，我记得我们这个真事情都真人真事，有一个姊妹姓杨，是杨老师，是教英语的老师。他那个脖子啊，长着个骨刺，骨刺增生，这骨刺增生压迫神经啊，压迫的这个上边的这个右边的胳膊啊，疼痛麻木，而这个脖子戴着套，抻那个脖子叫牵引，是这样。她丈夫是个骨科专家。丈夫也被诊断出来是骨质增生压迫的神经，但是丈夫呢，从家里大夫是不给钱的，各位你知道吗？你像我跟你跟这个姐妹，我们都是老医生了，对外面说挂我们的号还得多花几个钱呢，但是我们在家里不给钱，现在小病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家里儿女们，哎呀，还有那个，他不接受你那个。家里大夫不给钱，岂不是你一不挂号，二不要出高价，他免费，他还不信你。这位专家就把他的妻子送到他的老师那儿去，那老师更是骨科专家的专家了。一诊断骨质增生，办法开刀，在哪儿开？在脖子后边那个头发底下正当中啊，那叫发际，有两窝，你看我说的叫风府，那个穴位叫风府，就是你摸一摸，我们脖子后边有两条大筋吗？大筋中间那窝，在那里头开刀，开。那个地方还有一句的医学上叫生命中枢，呼吸、血压、脉搏、体温，那个中枢就在那儿。那当然在那儿开刀，那当然是冒着风险了，所以一半活一半死。在这个难题之下，她丈夫就把妻子带回来了，说的谁敢冒着风险，而且就是成功没死了，也得留下点后遗症。两个胳膊两个都给冻成了麻了，这个你得留下点毛病，这个难题儿。 她的丈夫啊不信主，她丈夫就是被妻子出难题的。你呀、啊、你找教会去吧，让教会指定的跟你祷告祷告吧，就把这个交给我们教会了。我们在这个当地啊，那个有那么几家六七家，我们同学和一个小教会有十五六个人。那一生我心里要负担，我真是在祷告的为他付上代价的祷告。我跟丈夫说了，让教会祷告，教会祷告那不好的，自己丈夫要那怎么信主啊？你这样我主啊，求主赦免。有一天我家的姊妹晚上八点钟了，有感动，而我去到找杨姊妹去，我们去祷告，我说你去吧，带你去祷告去。跪下祷告到他家里，跪下祷告，这不两人同学和一帮哥，跪下祷告，我家的姊妹就被圣灵充满了，这一充满了就说起预言来了，神要医治你。那个杨老说：“阿门，我相信神医治我。”就一点，那时候祷告就这么结果。从那以后到现在也没提高。春来无事，脖子套也没了，手脚也没咋地，现在还得上来呢，也在家里还有机会。对，同心合意的祷告很重要。你自己有什么难处过不去，你找一个同心合意的弟兄就和你一块祷告，这就是很重要。我的老岳母啊，我们都在北京，老岳母在上海。有人给我们介绍和我姊妹，我们俩成立家庭。我姊妹给她妈妈写信了，从北京往上海写信，信里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，有那么一个弟兄在去德国呀，说他家里啊穷啊，他哥哥是拉三轮车的，这样的。他妈，我们老岳母和另外一个老姊妹就为他女儿这个，就为了我，他也没见过我呀，他知道就我祷告，一祷告圣灵充满了，我们老我们老岳母圣灵充满了，你说他们同意，所以我们俩礼拜把那个事定下来，两礼拜。他老岳母现在还活着，99岁了，我的老岳母有祷告的恩赐，他自己祷告圣灵充满了，一充满圣灵盖章了，圣灵都盖章了，阿门，可以。儿子本身肺结核，几个大个肺结核，我是个穷小子，我们俩从物质上我们互相有什么可利用的，他是个肺结核，我是个穷小子，我们俩就是为了主有信服侍神，我们在一起当同工，这点目的，崇高的目的。家庭他也跟我讲，弟兄啊，我这有这么大的肺子，有这么大的病啊，我说我乐意服侍你，我愿意服侍你，这是我在神面前的心态，我愿意服侍你。但是医生来看来，这医生提出一看，我没服侍他，反正他服侍我了，虽然如此，但是我的心说要服侍他，咱们没有利用，都是为了一个侍奉神崇高的目的。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蒙福祷告啊。几个了？一个忧伤痛悔的认罪的祷告，第二个专心诚实的祷告，第三点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格外的无神随心。哎，再有还有一个祷告，必要的时候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也格外蒙福。禁食祷告呢，要粗俗的说一句，不要轻易的禁食。各位，我们在座各位，你们有没有禁食的经验？禁食祷告不要轻易的禁食，你他为了一件事心里重大的负担，没有心思吃饭了， 没有心思吃那些美味的山珍海味了，没有心思吃了，吃也吃不下去了，就是祷告，真心的勤神的旨意，就是祷告也蒙神悦纳，也蒙神悦纳啊。这是以上都是蒙福的祷告，还有一个祷告，别忘了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向神祷告啊，我们没有资格向神祷告，我们是个罪人。如果不因为耶稣的救赎解决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罪人不可以向神祷告的，罪人只能向神的惩罚。今天借着耶稣的救赎，给我们搭着这么一个墙沿，当了这珠宝，我们变成义人了，不再是罪人地边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祷告，奉主的名祷告，别忘了这一条。奉主的名祷告的意思里的含义，你既然奉主的名祷告，那一定是神的旨意的祷告。你不能打着，你别说你今天去赌赌博去了，想要发点财。主啊，我奉主名祷告，今天给我好机会，手运好点儿，赚个千八百的。你这叫奉，你嘴里说奉主名，主耶稣说，你奉主我你干什么去了？你是搞赌博去了，你犯罪去了，你奉我的名，我才不承认呢。既然奉主名，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看为是喜悦的事情。奉主名祷告，现在为什么说的话，就有的地方就不是奉主名祷告。那当然了，有一个美国有个教会叫撒旦教会，人家祷告着奉撒旦的名祷告。你看，还有奉撒旦的名祷告，还有一种国内的异端，祷告就奉他那个异端的头的名祷告，都是错误的，都是招神震怒的。再有你看，神格外的体恤的忧伤痛苦的人，软弱的忧伤的痛苦的伤心的流泪的孤儿的寡妇的这些人，神格外的怜惜他们，他们的祷告哀求神格外的垂听。再有别忘了一件事，我们祷告要蒙福祷告，一定是蒙着圣灵的引领的祷告。我们祷告不是拿张嘴拿嘴去说的，你最好祷告之前安静的十秒钟或者十五秒左右，安静那么一会儿，干什么？你求圣灵，圣灵啊，求你带领我祷告，我看看我怎么祷告。圣灵啊，你带领我祷告，你这样的给圣灵一个带领你的机会。那比如今天上散会了，我请某某弟兄祷告，你刚才哇大家大家你个大大大大说了半天，你不是从心里掏出来，我请某某弟兄祷告，你安静一会儿，安静是吧，点到我的名了，让我祷告，我怎么祷告是吧，请圣灵带领我。安静一会儿，安静一会儿，你看着你里头就有个意思了，哎，就这么祷告了，你就这么祷告，这种祷告是有果效的。是，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经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经晓得神的意思，但是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，各位，圣灵帮助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让圣灵的祷告。你从这个就是这是圣经的话，你就从古时候那个会幕，那会幕的构造的真理也看出这个意思来。你看看，会幕的圣所里头有桌子，有灯台，有香坛，香坛就是祷告。那个香坛那么大祭，那个祭司们怎么个烧香法呢？都是把灯修理好以后，然后接着去烧香去。先修理灯 后烧香，灯是橄榄油，橄榄油就是预表圣灵，那就是烧烧点完灯，圣灵的光亮照亮了，然后顺着圣灵的光，你去烧香祷告，也看出这个真理来。各位，我们遇见难题的时候，你不压过重，不知道向东，不知道向西了，你别忘了这一条，不会祷告了，真不会祷告了。哇，我不会祷告了，不会祷告不要紧的，你记住这一条非常重要。圣灵帮助我祷告，你怎么见到？哎呀，几点？可以讲到几点？啊？啊，还有半小时。啊，好。哎，哪位有事情可以走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啊，今天机器过来就继续说啊。我做个结论，咱们的圣是按照圣灵祷告。我们那个大孩子，大学毕业以后啊，他有一个骨关节炎，叫强直性脊柱炎。强直性脊柱炎，那个脖子是直的，腰是直的，一根棍儿，他弯不了腰，啊，胯骨也是，所以他走路是鸭子鸭子腿，这样。大学毕业后呢，我们为了让孩子在家里好好调理调理，我们就给单位啊，单位写封信，带着经验书，就请假在家里休养一年。等到第二年了，我本人带着孩子去到那个单位去，第二年了报到，人家不收。人家说你去年为啥不来？我说我们去年我们请了假了。我们给你就请假了，而且带着经验书了，如何？他说那不行，不行，让你们回学校去吧，就把我们退回学校去。我又带着孩子跑学校，结果这路费都打老了，这路费啊，来回跑，我进铁道部进贡献了，啊，跑到学校去了。到学校就是学校说，我们去年分配了，我们不能再次二次分。分配了，你看学校分配了没地方去，那个单位他不要，我们就不用跟我们的女儿唠的这个，我要感谢神，神就老让我经历这号事情，真是前进无门是后退无路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住在我北京，我一个亲戚家里的，我心里太作难了，我是这种般的亲戚人。不像现在啊，动不动就招聘了，啊，就是面试了。那时候只有比那，只有分配，就像嫁姑娘一样，嫁给谁就嫁给谁，一辈子就那个，不同意分配。哎呀，我就祷告主了，我说主啊，上帝我软弱，有圣灵帮助，我不晓得怎样祷告了。至于圣灵说不出东西，替我祷告。我就这么一祷告，我还交托了，一交托了，晚上还睡了个大觉，睡得挺香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圣灵在里头，这个意思就来了，去上中央部里头找中央去，北京呢，哎，这个意思就来找中央去，找学校学校不管，找单位单位不管，找中央去。因为他们学校属那个中央那个部系统管的，我就凭这个感动，这个意思来了。本来不会祷告，现在明白到中央去，我就到中央那部去了。1975年北京，人民香港解放军拿着枪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我说我找部里来了。什么部？我说什么部？你找哪个部门？我说我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。这不是哪个部门？这中央的机密机关，你随便往里进吗？我说是啊，就不能随便进呢。我心里说不能随便进，圣灵叫我来的。你在这介绍信了吗？我说没有啊。我心里说介绍信是圣灵，我也不能告诉你呀、啊。我又做难了，不让进，让我找哪个门我也不知道，找哪个部我也不知道。 什么事儿？我是送给小孩儿做工作的事儿啊，那不行的。完了，只有两座门，这个旁边有传达室啊，有个小窗户，那里头有一个老头在那打电话，我看见了。然后打完电话呢，他把那个玻璃窗户拉开了，拉开了。露出缝来，他告诉警卫去，快点进去吧，快点进去吧，守岗等他呢。解放军就进去了，让我进去了。我说哪儿去？什么部？什么部？我就进去了。人守岗等我呢。你看我就是，我就进去了，这回有路用了。到守岗那一见守岗，我给人鞠了个大躬。哎，首长你好。你看我就是基督徒那个傻劲，那个高纯劲，那个、可笑。你见人首长呢还问人家首长你贵姓，还问人家贵姓，说你都忘了你干什么的。他那个基督徒脑子可简单了，真可爱，傻的可爱。首长你贵姓啊？我姓林。您多了啊，林首长，我也不知道是部长，我也不知道是处长，我也不知道是厅长啊，反正林首长大帽一扣啊，这啊林首长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说怎么怎么怎么哦，我你看，我们是在的 S 光二医院诊断书都有的，我们是如何如何哦，很短暂，不出十分钟，人家拿起电话了，在远方几千里之外的下属一个单位打电话了，喂，什么老张老王的，都管人事的。那个谁谁谁啊，去年怎么怎么地啊，我经过这个了解了，那是真实的啊，人家不是无理取闹，我不这样，你把他收下啊，让他报道去，听见了吗，老张老王啊，我听见啊，十分钟把事干完了，去吧，报道去吧。这时候带着孩子又回到那个原单位，那个原单位因为中央说话了，下边敢不收吗？就这么样收了，收了以后在那工作了三年，出了国了，又到了美国了，从美国又来到加拿大，从加拿大了，现在暂时的又去美国了。你做这个见证说什么？就说你遇见问题不知道怎样祷告，你怎么样祷告，不忘了什么？圣灵帮助我们祷告，你只管说圣灵啊，你帮助我祷告啊！我不知道怎么该怎么祷告，东往西往东的，我都弄懵了，我不知道咋办了。圣灵，你帮助我祷告啊！你就这么样喊圣灵帮助，你看，你安静一会儿，那里面的意思就出来了，那意思就出来了，那个点儿，那个点子就来了。你的路就有了，你就顺着这个感动你去做，你就看见神给我们排忧解难，排忧解难。反过来是不蒙福的祷告，就是已经以上几点相反的，对吧？或者你就有罪不悔改，不蒙福的，有明显的罪你不悔改，有明显的不顺服神的地方，不吃心。你对神三心二意，神不垂听；你也不同心合意，一百个人在一起祷告不同心，神不垂听；一百个人在一起祷告，还不如两三个人同心祷告，神格外垂听，对不对？再有，属你个人必要的时候进食祷告，不要贪图那点那个美味，舍不得不肯付这个代价。以上的等等都是祷告，蒙福的祷告和不蒙福的祷告，这个两个对比，这都是我慢慢的操练的。我们下边再教出一点什么呢？祷告中的福乐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祷告的福乐吗？祷告实在是大宝贝啊！在祷告里头，第一个我们蒙了什么福气了？我们可以卸一下重担，我们带着重担来的，也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享什么安息啊。另外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以赛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这个祷告，把这重担卸下来，交给神。这一卸下来，神顾念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，就得到释放了，我们的担子就不压在我们身上了，压在耶稣身上了。那方才说烦劳苦担重担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啊，我就不说了。烦劳苦担重担人到主的面前，神就使你得安息。那你来不来？你来不来？你来了，神就没有不叫你得安息的。各位，所以祷告福乐可以卸重担，可以卸重担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的一生，你就像你活七十八十，像我们这个老大姐放在我记得86岁了，一生当中你说能没苦难吗？有的，跟谁样的苦难，记得祷告卸下来了，都卸下来，重担脱落了，好，尝不了在主里头的平安的喜乐，这是祷告的福气之一。另外，借着祷告可以向神献上感谢。我们祷告不是单纯祈求，主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这个那个，那叫祈求，是单纯的来向神献上一份感谢，向神献上一份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向神一份爱的反应，向神一个报答，那就是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哪有一个这样子的？你记得祷告当中敬拜神、感谢神、赞美神啊。还有祷告的时候，各位有人说祷告祷告被圣灵充满了，被圣灵充满。这里在这有经历的人确实如此。我和我家的姊妹，我们两个人不是天天一块祷告，家庭里头有什么重大的问题，我们俩就在一起同心可以祷告。我们俩一祷告，我的姊妹有一个恩赐，她一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她就发现头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有多少次的经验，圣灵充满了他，一充满他，他说起方言来了。他一说起方言的，这个灵一带的一带着我的灵就一带，我的嘴里也变了，我也说起方言，我们俩就呱呱呱呱呱就说起方言来了。祷告完了，肯定这件事情神成定了。这件事情，他也被圣灵充满了，我也被圣灵充满了，这件事肯定神悦纳了，神接受了，神负责了，然后你看看客观的环境，搞一件事，哎，就如同神就给解决了一样，就给解决了。所以在祷告当中，可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享受到灵里边的富饶。有人祷告祷告，我们还享受到被圣灵充满，还享受到圣灵中的喜乐。圣灵中的喜乐。我有一次啊，我在神面前，那时候现在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光景比现在单纯，现在年龄大了，我觉得有点变得有点老油条了，那种年轻那个单纯，我那时年轻的时候单纯，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我就跟神呐、就跟小孩跟母亲撒娇一样的，我说神呐、我想和你贴贴脸，妈不是跟小孩，妈我和你贴贴脸儿，我说好啊，贴贴吧。像我家的小外孙子动不动的和那小外孙子小姐李沙月，妈我给你哈一个，哈一个就亲你的意思，我给你哈一个，我说妈妈俩亲一下。我那祷告当中，我想那我给你贴贴脸儿，想给神贴脸儿。你祷告完了，我就喜乐灵就下来了，哇，呱啦呱啦呱，我从里面就是活水的江河是咕噜呱啦呱笑的没完，气急不住了，是 神贴了我的脸儿了，神贴我的脸，那个喜乐的音啊，真是没法说。这就是啥，活水的江河。你不祷告，你能相信这个父亲吗？相信不到的。祷告当中能够得到圣灵格外的恩赐，圣灵充满，甚至喜乐灵下来，而且印证你的祷告，圣灵充满了，印证这件事必然做成，必然做成。你在祷告当中，祷告当中明白神的心意了。我们不是常常说是祷告要心存神的旨意吗？离不开祷告，祷告祷告，每一件事情求问，到底是往东，到底是往西？你祷告祷告，你祷告祷告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神的心意只能向你显明，向你显明，甚至有神的漠视，神的漠视。哎，也让我总结见证。有一天，这就是好几件事情，我说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我这个在我当地啊，当地有一次有个教会，他们礼拜一派人呢，离的我呢还有30里路一个郊区。这个乡下，这个派人来了，礼拜一来了，说是，请我去在那个礼拜天去讲道。我立刻就答应，我说是，去不成，我说去不成。那问题就是，你也没祷告呢，你就答应是去不成呢？我说我用不着祷告了，因为我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都加班8点。找这个晋升，我在当地我是晋升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之一，这个绝对不能请假的。那对于某某人要提升他，要晋升他，你这个委员大家全体一个不能落，差一票就选不上。你这个一请假，人家少了一票，人家就影响人家前途了。所以我们的委员是绝对不去请假。那么每个礼拜天都在那儿开促进加班开会，全院是差不多1000人那么大的单位，你说你职工晋升的人一个过一个不过，你说那得多大事？所以礼拜天礼拜六我们不加班加点。你正好你请我让礼拜天请假，肯定我就说了，我说我去不成，因为我每天都每个礼拜都要加，礼拜天礼拜六都是加班加点。我说我说一句话，我说我为你们负责任的祷告，已经做了。礼拜一来找我来了，礼拜一找我了，我真的要负责任祷告了。后来我再回去，在神面前一祷告祷告，神来了。我主我王，这4个大字，我主我王，立刻我主就是受苦的主。以赛亚53章，我王马太福音24章，荣耀的王。哎，我主啊，怎么你祷告祷告题儿来出题儿来了，题都有了呢？我就祷告，我主我王，我主我王。这话到了礼拜四了，我就明白，老主啊，莫非你让我去，还是让我去领会？那么如果是领会，那我赶快的去领事啊，就是赶快给人打电话，电话不通，因为我们我们的落后地方不像今天咱们电话这么普遍。我说我派人赶快去送信儿去，意思我要去呀。那么你转念不用你打电话，打电话干什么？是出于神呢，让圣灵感动他们再来请。好。打电话我也不出去的，我这个是我主我王，是出于神的感动，让他们再来找我来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就那礼拜四的中午，又来人换了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住，推个自行车，东张西望的，弄得满头大汗，30里路自行车嘛， 我一下来，哎，二弟兄，你干什么了？啊，我找你了。我心里明白，你找我是干啥来了？我心里明白了啊。我说弟兄，到你家，到家里去，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虽然问他什么事儿，可是我心里早明白了。你们又来找我来了，因为我向前祷告了，让他们再来请我，你们又来找我来了。这个弟兄说，我们昨天晚上礼拜三工作祷告会，我们祷告当中替同工们感谢，还要请你啊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请你来了。这得感谢吧，你说圣灵的感动就那么奇妙吧。我就说了，祷告了，从神的，我就一个下午回去了。我因为我还掉进医院里还要开会吗？你们祷告吧，去祷告，等着，是神的意思。礼拜六我下午就去你们那儿了。等到礼拜六下午了，我心里就已经明白了，这件事情肯定就是礼拜开不成会，开不成会。有两个月的工夫没有不开会的，你说肯定开不成会。到礼拜六了，我问那个负责那个搞这个晋升开会那人，姓石，他老石啊。我说今年礼拜六下午开会不开？不开了。我说明天也不开了。哎，我说你要不开了，我可要走人了啊。你别当时你要开玩笑，我肯定能怨我。你走你的，不开了。我说为什么不开了？这怎么开呀？院长出去开会没回来，书记生了病，这俩主任头都不在，会怎么开呀？哦，我说那样我就走了，我走你的是吧？所以那天我礼拜六，我就下午到如期的到那儿了，礼拜六礼拜天讲了这么几场会，一到那儿第一场我就做这个见证，一上台做这个见证，我说神不是神，我那天我讲的就是我主我王，我讲的以赛亚53章和马太福音24章，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啊，就是说我们出于圣灵的感动，是呀、啊。我们就祷告啊，神的灵就那么样子，灵就那么的准确无误。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祷告当中明白了神的心意，还是神让我去，还是神让我去。然后你看客观环境就那么印证，还就是有人来请我了，二次又来请了。按说这是二次都又来请了，第一次我已经拒绝了嘛，他又来请了。出于神的感动，出于双方的感动，一定是双方的感动。不能从我来说，我这个人家不行，一定是这样。好了，我想啊，今天呢，我看一看哦。是不是说你对再有一件事就祷告操练，这个操练是什么？是外形的操练。我说发出那个操练是灵里的操练，外边的操练就是形式上操练。我们祷告不在乎形式，坐着站着心里躺着祷告都可以的，但是最好我们来说，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，你像我的腿就没有，我跪着跪不下去，尤其我跪下我的两脚趾起来是非常的费劲，那我就没办法，我就不能跪了，我一跪我就坐着祷告。神不在乎你非得跪下，但是你腿没毛病，那你还是至少每天早晚两次应该在神面前，早晨起来有个赞托，晚上起来晚上睡觉以前有个回想，有个感恩，应该像在神面前早晚在什么，这叫早请示晚汇报。哎，形式不在，更要紧的要学是随时的祷告，一天24小时，你要把我的祷告的时间加在一起就没法加了，随时随地的祷告。 各位要也要操练这个，这就是圣灵的带领。现在你成为心脏，明日你的父亲起来去接我了，车一开动马上就找到主，求你赐平安给我们这一场的路，这一场的路程，赐平安给我们，就是祷告。每次都这样子，不管谁接我，我的儿女儿带我一开车，主，一坐火车一开动，主，赐福给全地球的人。坐飞机一开动，求主有你的儿女在这个飞机上的，求你赐福给全飞机的人，所有的这个驾驶员、连空姐、小姐，所有机上人都求你赐福给他们。这就是个道，这就是祭祀。祭祀干什么呢？为人做神人中间的中保，哦，并操练随时的祷告。还有时间上、地点上、场合上，也是放在我的要注意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咱们这个就这么也人不多，人的祷告用时间喊呢，哇，时间召唤用着用不着。那如果我要在会场上，咱们的大礼拜的有四五百人在那个场合上，人家要请了某某弟兄祷告，你说你的声音是不是应该放开？你的声音在嗓子眼转呢，人家远处一听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你祷告完了，人家还在听呢，其实你已经阿门断了。他就注意这个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。声音高低长和短，集体的祷告时间不适合一长。你个人祷告越长越好，在集体祷告不适宜占很多时间，不相宜。尤其大家站起来祷告，因为你一祷告祷告二十分钟，你祷告得站立，我们挨罚了，你得罚二十分钟。好，这些是呢外表的东西，好操练，好操练，只要提醒两句，慢慢慢慢操练，注意的对了。现在时间要稀少，我就再做两个小提的。一个就是说，要操练时间地点。我们呢有个在我这个北方的家乡啊，我是大学生，我那个房子经常有弟兄姐妹来，有的吃，有的住，我家房子也多，六间房子。现在还在着呢，现在还在着，几代弟兄姐妹连吃带住。对呀，我们吃饭一起吃饭了，这有我们接待一个老姐妹，那老姐妹小脚，真正小脚，三寸金莲，三寸的金莲小脚。大家吃饭，有一个姊妹，一个姓秦，啊，吃饭上班三九天。我就请秦姊妹谢饭，你看这秦姊妹怎么祷告的？哇，感谢赞美你，你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创造了亚当夏娃，亚当犯了罪，吃了禁果，被撵出伊甸园，后来你又给他穿皮衣，哎呀，又是个女人的后裔，伤魔鬼的后裔的头，啊，然后这个耶稣定十字架。好不容易就提到耶稣这儿了，耶稣定了十字架了，死后了三天复活了，然后还要再来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整个把那个神永远计划背了一套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大家站着，包括我站着，我们这老姊妹小脚三寸金莲站着，就哆嗦了，至少他祷告的至少有可能有二十分钟以上。大家都在那儿，老年人站在下面，谁也不敢坐下，一坐下，他神表示不兴奋。看着他最后绕了一大圈，完了回来了，感谢赞美你，坐在那儿摆这么些饮食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祝福，恩主一上，奉主一阿门，他一阿门，好不容易完了，你看菜饭都凉了，重新端回去又热一回。弄得大家腿都疲劳，都站不住，就这样祷告，他祷告两次，第三次我再不请他了。 就这个最典型的，这就是不注意时间、地点、场合，你明白吗？还有今天我们在这讲到要请个弟兄，你这是为了今天的聚会，你受了什么感动？你哪一点上你觉得很因素？你记不记得？你不要是往张弟兄得了癌症，李弟兄他家里得了重病，这些事都不需要在这儿，在这儿用上这第十天第三场合。最后我再做一个随时祷告的见证，随时祷告。那些年我没退休的时候啊，我在北京开会，北京开完会以后呢，还有三天的功夫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，我想去到天津，天津北京是二百里嘛，天津有一个弟兄夫妇俩，是我36年，是我的同学，36年没见面了，我挂念他们，想看看他们的属灵光景，所以头些天我就祷告，我求主给我开通道的路。等到开完会了，下午了，那火车大概是5点钟的火车，我2-3点钟就是排队去买票，结果那天是星期六，排队那个人特多，从那个卖票的口上一排就排到这个排到马路上来了。我是倒数一个，我一看火车大概还有个20来分钟左右快开车了，轮到我那儿这个票也买不到了，我就随时祷告，我就是祷告的词儿我还记得，我就站在那儿，我说神哪，我说我想看看我36年没见面的弟兄，我挂念他，看他的光景如何。就这点事儿，你叫我为难？哎，我说这么祷告的原话，这话音刚一落下来，后边来一个妇女，我投票，我投票，因为我倒数第一个，一算事儿，哎，这什么事？哎，我是这个票，一看，就是我火车那个，就是我排队要买的票，然后两张。挨着我那人也是，哎，我也要一张，挨着我那人真的蒙府了，谁真的金图啊？挨着他蒙府的都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个反对基督徒，谁跟基督在一起？我告诉你，你无形都沾了光的，他也闹了一票，还带座位的，这不算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真奇妙啊。我刚刚话音刚落下来，这点事儿神你叫我为难？来了，来了！我问他票原价，也不是高价，不是出高价，原票原价。我就问他，我说我们国内叫同志嘛，是女的。我说同志啊，我说你今天为什么来退票来了？我就觉得奇妙的地方。他说嗨。我头好几天就买了预售票了，本来我今天要走的，后来一想算了吧，不去了，不去了就赶快来去吧，不然的话火车一天睡不了了。他头好几天就先买预售票，完了临时他又不走了。实际上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蒙爱的儿女让他给我买票呢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各位，我们神的人已经这么奇妙，他要他去买去，那正是我头几天祷告的时候，神说去，你给买去，买完了去了，买也是他，送也是他，最后为谁？为我效力。这你听着奇怪，但是我也碰见过你，碰见过，还是这件事儿，上了火车了。天津我去过，那个大家不都去过天津？天津的马路是东西南北分不清楚的，它是沿着河沿盖的房子，河沿盖的房子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而且每个楼长得样长得容易让人迷糊。所以等到快到天津的时候呢，我火车这边不仨，那边不是俩座吗？我坐在俩座里边，对面坐着两个天津妇女。他们说话就典型天津的味道， 他下火车了，我问了两位，我说您两位是天津人吗？妈，是啊，妈，妈，天津不是妈妈的，啊，妈，怎么了？妈，哦，我说，请问有一条马路叫南海路，怎么去啊？妈，哦，本身的天津人不知道南海路，你不知道你算了，其中挨着窗户的人站起来了，你打弯腰问那个同一行的仨座那个军官的，我说啊，天津味吗？我说啊，您说那个南海路在哪儿啊？问人家，人那个人，嗨，我家后边就南海中学。我说啊，您就把这老师傅带去好不好？那人好啊，那这个人一下火车，我就跟着走，是吧？我给买的汽车票，一点意思没有吗？我给买的汽车票，他坐这个车到那个车，到完达了，我一直到那胡同上了。我说老师傅，这条路就叫南海路，我那个弟兄的门号一号，你只要是一进了南海路，头就是他，是吧？走吧。原来为什么南海路怎么他都不知道？南海路绝不叫南海路，实际上是个小胡同，短得很，一路十几户人家，一般人找不到这个路，你坐车找不路找不到，所以我一敲门到家，到我弟兄家都快九点了，一敲门，他们一开门就大吃一惊，不行啊。这路不好找，你怎么找来的？跟我一说来龙去脉，我要极大欢喜，感谢赞女神，这就叫随时的帮助。哥们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呢，心里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祷告的状态，时刻祷告，你包括吃饭都是祷告，你是仅仅吃饭谢饭，你只有一点往里张的都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不断的圣灵和我们的神不断的沟通和神来往生命的交通，我们这就是祷告中的福乐其无穷啊，这就叫与神同行，这就叫住在主的里面，这就叫我住在主里面，主住在我里面，与主同行啊，滋味美啊，各位啊，以诺和神同行三百年，我们天天活在这个状态里头，活在祷告里头，活在圣灵里边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我所交通的话，就到此结束。我们。